他是中国当代最值钱的画家之一，被称为浑身是金子的老头。他师从沈从文，曾得郭沫若题字褒扬，诗书画俱佳，作品在拍卖场上动辄千万。但同时呢，他的为人充满了争议，背叛师恩，反目弃友，感情上放荡不羁，四段婚姻给自己贴上了挖墙脚和出轨渣男的标签，还在86岁时迎娶小自己整整50岁的娇妻。他呀，就是国宝级画家范曾。2025年8月1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寻父风波点燃了舆论。范曾的女儿发微博告急，说父亲被小娇妻带走后神秘失踪，住所贴上封条，20亿藏品被搬空，
阿姨什么都给带走了，一个人都没了，
对，
没跟任何家人打招呼，
没看见人。
继子发布动态说，明明老爷子在法国看展呢，结果被眼尖的网友看出来是北京的旧照。另一边，公司照常开张，一边辟谣一边直播卖画，警方则回应说截止目前并未收到相关的失踪报案，各方说法针锋相对，疑点重重。到底是血浓于水的女儿真切的担忧向社会求助，还是家族内部围绕着数十亿财产的暗战呢？是老夫少妻的隐秘代价，还是欲望与权力交织的家族博弈？本期 MR 档案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范曾的豪门恩仇录。翻开范曾自述，第一句就是他充满自豪地说自己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书香门第，祖上可以追溯到范仲淹，祖祖辈辈出了几百号诗人、文学家、画家，其中不少人都能屹立于中国的文化之林。范曾幼年时就喜欢画画，经常临摹丰子恺和张乐平的画，17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他说自己过目不忘，三遍成诵。1957年范曾转学到央美，离开南开时，学者吴延英十分惋惜地说，中国可能少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但是会多出一个优秀的画家。在央美求学期间，范曾的白描老师是工笔人物画大师刘灵仓，素描老师是国画大师李湖，研师出高徒，范曾的功底日益精进。半年后，美术史系被撤销，范曾转入中国画系，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等艺术大师为学生亲自授课。这里边啊，蒋兆和画的李时珍、杜甫等作品都收录到了课本里，大家都很熟悉了。李苦禅大气磅礴的英画也堪称经典，李可染的万山红遍被印成了很多人家里头的风景画装饰。在央美浓厚的艺术与历史氛围熏陶下，范曾早早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对历史题材更是挥洒自如。1962年毕业之际，他创作了《文鸡归汉》一画，为了完成这幅作品，他查阅了大量的汉代文献，人物的服饰、鞍马、旗帜，乃至匈奴使节的结帐形制，都力求与史实相符。作品完成后，他呈给郭沫若观赏，郭沫若看罢激动不已，竟在深夜三点从床上爬起，在画上挥毫题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其诗集《东风集》。范曾画这幅画当然是有意图的。1959年，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在全国公演，引发巨大反响。范曾赶在这时候画了《文姬归汉》，属于纯纯的蹭热点。而且啊，他画完这幅画之后呢，并没有按照常规提交毕业评审，而是四处打听，跑到郭沫若的住处蹲点，见到了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由王廷芳把画转交给了郭沫若。当时啊，央美国画系的主任叶前宇和蒋兆和就严肃批评了范曾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做法。央美以学术独立为由，拒绝让范曾的作品参加毕业展。后来啊，还是蒋兆和心软了，四处调解，央美才同意让这幅画参展。不过啊，要把郭沫若的题跋给盖住。但是呢，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民日报、文汇报纷纷报道郭沫若为学生题画的新闻，抓马的剧情让范曾如愿以偿，名声大振。后来啊，范曾自己回忆过这样一件事儿，说文革期间全国兴起批判黑画的运动，一次展览会上，他碰见了一位木刻出身后来转画国画的朋友。那位朋友当时备受压抑，心情低落，范曾便上前安慰，与之促膝长谈。朋友感动不已啊，临别时送他两句龚自珍的诗：万人从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然而啊，世事无常，当年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挚友，若干年后却将范曾视作仇敌。他所指的这位朋友便是艺术家黄永玉。那么范曾和黄永玉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怨呢？这个呀，就要从一出现实版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讲起了。 从央美毕业后，范增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跟着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其实啊，当时经历了郭沫若那档子事儿之后啊，美术圈是没人愿意用范增的。范增在日后谈起郭沫若题诗这件事儿，也是没有半点感激之情，甚至说郭老提文姬归汉，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那找不到工作咋办呢？范增只好给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沈从文是个惜才之人啊，看了信也就答应了。但当他让人事科去找央美要人时，却遭到了系主任叶前宇的强烈反对，说范增这个人人品不行啊，这个指标你分配给其他同学不更合适吗？反正啊，就是死活不同意把范增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沈从文的一再坚持下，博物馆副馆长高兰亲自到央美多次交涉，央美这才点头同意。然而啊，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范增在过程中确实是费心费力，痛下苦功。他临摹了很多传世杰作，比如《捣练图》《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等。在美术组，属范增绘制的图稿质量最好，数量最多。范增自己都说，沈从文对青年人爱护极了，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可惜啊，范增没有从沈从文身上学到这些美好品质，反而是恩将仇报，亲手将恩师推入深渊。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然来临，沈从文与馆中数位领导被调去集训，7月份返回博物馆参加学习，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满墙的大字报，其中啊，尤其以范增揭发最为猛烈。范增接连写下数十张大字报，罗列出沈从文所谓几百条严重错误。面对如此批斗，沈从文并未哭喊辩解，而是平静地说，一切批评总是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应当加以扫除。在私底下，他只用8个字形容自己内心的感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作者张新颖列举了沈从文受到的迫害。从1966年7月到68年12月，他就做过60多次检查，共被抄家8次，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沈从文和老伴俩人。他被安排每天打扫管理的厕所，有时候啊也做些拔草之类的轻微劳动。沈从文无奈地说，十分感谢范增教育了他，让他懂得什么是损人利己。令人敬佩的是，沈从文从未公开谴责过范增，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尊严与风度。后来啊，范增提起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往事，要么是甩锅给那个时代，说一切都是无奈，要么就只有轻飘飘的一句心怀愧疚敷衍过去。咱们前面提到的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艺术造诣极高，人品也广受赞誉。脾气耿直的他与范增的交锋啊，堪称是艺术圈的一出大戏。早年间啊，二人关系亲近，范增在央美国画系求学时，黄永玉正任版画系教师，二人亦师亦友。然而文革风波之后，这段情谊彻底分崩离析。撕破脸皮后，他们在熟悉的笔墨疆场上展开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纸上大战。大家都知道，说唱歌手要是有个 beef， 就是有矛盾的话，那就发歌互相 diss， 对吧？可您见过画画 battle 的吗？哎，范增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副版外传为黄永玉画像》，里面直接开炮说黄永玉画的国画啊，根本就没入门，画风不是死板写实，就是乱七八糟的变形，既没色彩也没线条。光骂画技还不够，他还顺带骂人，说黄永玉寡情薄义，政治投机。更绝的是啊，他画了张配图，题目就叫《无赖有感》，画面上一个洋人牵着一条叼着骨头的狗，狗身上还写着天荒野谈，大家一看就懂了，这是骂黄永玉啊，狗象征奴性，洋人暗指崇洋媚外，这哪是画啊，简直就是一幅画坛 diss track。 相比之下，黄永玉的回应则显得智慧得多，他先是画了一幅永玉画猪，被视作是对范增批评的一种自嘲回应，他将自己画成糟老头子，暗示自己只是一个画画的，不在乎那些批评。而画猪则对应了范增把它画成狗的举动，他并没有直接画出来，而是让大家自己去想象。范增当然不甘示弱啊，立刻画了一张永玉爱河来反击。黄永玉的后续操作也不示弱，画过人骂我，我亦骂人，一只野猪，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一边调侃一边影射， 尤其是范增前脚自夸我是五百年出一个的人才，黄永玉后脚就甩出一副你他妈又吹啊，就是要膈应你。据说啊，两人曾经在一次国际画展的饭局上差点动起手来，黄永玉当场就放狠话说我今天要打一个人，范增呢则抄起啤酒瓶准备自卫，最终被旁人拉开才没闹成大事。尽管互喷不断，黄永玉还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即便被范增的画作文章抹黑，他在公开场合仍然强调说俩人其实理念一致，都主张中国画应该保持自己的根，不必中西混杂。时间推移，恩怨也在岁月里慢慢消解，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84岁的黄永玉和70岁的范增在美术馆意外重逢，四目相对的瞬间，往昔的恩怨似乎都化为沉默，二人无言，只是静静的拥抱。范增后来解释说，我们心里啊不恨对方，人的感情很复杂。您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吗？当初啊，李苦禅看范增有天赋，就把他收入门下，毫无保留地教他书画技艺。文革时期，范增也没放过这位恩师，依旧是写大字报那一套。李苦禅直到去世都对范增恨之入骨，拒绝承认范增为其弟子，还评价他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1983年6月李苦禅去世，范增前来参加葬礼时，李苦禅的夫人、子女及弟子都拒绝让他扶灵。背刺沈从文，怒骂黄永玉，反目李苦禅，在欺师灭祖这条赛道上，范增也算是独占鳌头了。然而啊，天天给别人写大字报的范增，自己也没有逃过被批斗的命运。1964年他被打为右倾，后来被平反，1970年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市武器干校。1971年33岁的范增回到北京，继续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作画，期间所画韩非子像成为其代表作。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范增因为写挽联和悼总理文而被批斗，10月四人帮被粉碎，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这个时期啊，范增找到了自己作画的风格，他形容这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他的艺术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社会震惊，他的画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涌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朋友们，这么抽象的句子可不是我编的呀，这是范增他自己夸自己的。大艺术家在艺术上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了，婚姻方面自然是不甘示弱。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理一理范增比《回家的诱惑》还要精彩的感情生活。范增的第一任妻子林秀是他的初恋，两人一见倾心，1963年结婚。林秀呢是一位书法家，是公认的才女，两人的教育背景相似，又同在书画圈，本来是十分般配的一段婚姻，但最终在五年后分道扬镳。关于离婚的原因啊，众说纷纭，有人说两人性格都倔，针尖对麦芒，日子过不到一块去，也有人说那会儿赶上文革，夫妻俩因为立场问题闹得水火不容，还有小道消息传林秀发现了范增不可容忍之事，但具体是啥也不得而知。两人没有孩子，林秀专注于书法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范增对这段感情挺上心的，曾感慨道，我耗了五年搞第一次爱情，最后啥也没落着，像烧光了的柴火，只剩一捧灰，全是痛啊。离婚后呢，一无所有的范增转头就向央美的同学边宝华求婚。边宝华呀，相貌上相对不那么出众，曾经范增压根就没看上他，还嘲笑人家女孩是中央美院的萝卜白鼠，跟他结婚只是为了找免费保姆。边宝华在这段婚姻中倾尽所有，掏钱养家，省吃俭用供范增画画，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这次啊，在网上发寻人启事的就是范增和边宝华的女儿范小慧。在范增的众多子女中，范小慧是范增唯一的亲生女儿。然而啊，边宝华的付出并没有换来范增的真心实意，结婚还不到一年，范增就劈腿了，出轨的呀还是好兄弟的老婆。2009年一篇揭秘范增龌龊人生的文章在书画圈广为流传，作者是一名叫王旭的画家，他详细地讲述了范增的这段往事，因为还有当事人的说法，所以被认为可信度较高。咱们之前说过，1970年范增被下放到武器干校，在那认识了同样被下放的文宣队演员徐尊德，两人称兄道弟。回到北京后，徐尊德非常照顾范增， 当时呢，范增的生活很艰苦，一家三口住在故宫旁的一个仓库里，里面堆满了废弃家具，只挪出了一个床的位置栖身，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没什么衣服穿。徐尊德的工资呢比范增高，他经常给范增一些衣服，还老把范增叫到家里吃饭，改善伙食。结果范增非但不感恩，还看上人家的老婆张桂云了。那段日子里啊，只要徐尊德在家，范增就去他家吃饭，只要徐尊德出差，范增就背着妻子趁机偷偷溜进人家家，跟张桂云干不可描述之事。久而久之啊，邻居都发现了猫腻，连小区里头开电梯的大爷都知道这档子事儿了。大爷说，当时范增每次幽会张桂云，害怕别人看见，不敢坐电梯，都要爬14楼的楼梯。而大大咧咧的徐尊德压根就没发现藏在身边的白眼狼，还对范增百般关心呢。时间一长，邻居全传开了，徐尊德还是没当回事，因为他把范增当作最好的兄弟，他觉得自己对范增那么好，范增不可能如此下作。哎，结果他真就这么下作。1977年新年，范增在人民大会堂做大幅泼墨钟馗，被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这版的钟馗形象一下子深入人心，彻底打响了大师的名气，这是范增的高光时刻。但是没过几个月，他的身体就出了点问题，结肠息肉和恶性贫血，不得不做手术住院。徐尊德和张桂云每星期至少去探望三次，每次去都给范增带好多吃的，一直照顾到他康复出院。当时啊，徐尊德和张桂云已经育有两儿一女，范增和张桂云有一腿的事儿，曾经被张桂云的女儿发现了，范张二人就给小孩子一些钱，让他把这事儿啊保密了起来。等到心大的徐尊德知道俩人乱搞的事时，已经是80年代初了，还是他女儿告诉他的。当时啊，徐尊德只觉得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漆黑。范增在后来的自传中，为了把这段不知廉耻的偷情描述为惊天动地的真爱故事，直接把住院的时候徐尊德前来看望的事删掉了，只说张桂云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范增并不觉得朋友妻不可欺，他在自传里写道，感情的事从来不讲先来后到。等到徐尊德和张桂云正式离婚，已经是1988年，据说啊，是因为徐尊德陷入了严重的抑郁，才拖了这么久离婚。根据离婚协议，两人的三个孩子，25岁的大儿子徐波，24岁的女儿徐涛，20岁的小儿子张辉，都由徐尊德抚养。这个时候呢，范增还没离婚，据说是边宝华不肯放手，所以范增不能轻易接张桂云回家。那这样一来，张桂云就没地方住了。大度的徐尊德就把自己家的一个小房间腾出来，供给他们二人，自己则悲伤地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可是啊，等他回来的时候，范增和张桂云完全霸占了他的房产，把他家的简易房门改造成了铁门，徐尊德进不去，只能在外边睡招待所。和徐尊德的忍气吞声不同，范增这边呢是依旧潇洒。1990年，范增和张桂云来到法国，范增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辞国声明，声称为了追逐心灵的自由，来到了法兰西，哪儿有灿烂的文明，哪儿就是艺术家的故乡。我既爱江山，也爱美人，我愿与相爱20年的南俪，也就是张桂云的小名，共赴天涯。结果打脸来得太快，1993年辞国仅3年的范增又恬不知耻地发了个归国声明，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250啊。文绉绉的原文咱就不念了，直接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那就是成名以后啊，人飘了，以为国外的钱好挣，混着混着发现混不下去了，这不，以前看不起的祖国已经富裕起来了，好哥们儿对夺妻之恨好像也没那么激动了，俺还是决定回国捞一笔，请各位亲友啊，造造势给俺找个台阶下，务必务必，拜托拜托。在范增和张桂云去了法国之后，徐尊德才进了自己的家门，结果进去一看，家里都被人搬空了，屋子里头的紫檀木家具、衣服、柜子里的美金、名人字画、古董全都没了，留给徐尊德的只有一床被子。可是还没等到晚上呢，范增和张桂云就指示张桂云的女儿把被子也拿走了，徐尊德只好向邻居家借了一床过夜。据他说啊，他就像被抄家了，口袋里只有8元钱，真是死不了活不成。那为什么徐尊德和张桂云的女儿不维护自己的父亲，反而胳膊肘往外拐呢？根据王旭文章的爆料，说来也是唏嘘，当初啊，虽然把三个孩子判给了徐尊德，但是他费心费力把两个儿子送出国之后，他们却认了范增做爹，大儿子改名范一夫，小儿子改名范仲达，女儿徐涛则没有改名。 范一夫成立了北京范增艺术品鉴定中心，范仲达成立了北京范增艺术品有限公司，兄弟俩垄断了范增书画作品的鉴定与交易。王旭写的这些内容呢，是徐尊德本人亲口告知所得，当年有正规的媒体专门针对这篇文章进行过采访。据爆料文章描述，范增和张桂云在法国结婚后就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范小慧绝交了。当时，范一夫也在法国，已经结婚，但是游手好闲，欠了一屁股债。范增和张桂云就打起了徐尊德在国内房产的主意，教唆范一夫霸占了徐尊德的房子。得逞后的范一夫仍然好吃懒做，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还不算完，范增和张桂云又指使范一夫霸占了徐尊德在上海的房产，靠收房租为生。徐尊德说，上海那套房位于富民路，有300平米，当时的市价是每平米8万。直到2006年，徐尊德和现任妻子石某报了警，告上法院，才把房子夺了回来。在2009年，王旭拜访徐尊德和妻子石某时，石某说，老徐啊，现在是癌症晚期了，已经在医院透析了一年，每次费用都要3-4万，光吃药就花了40多万。本想在这个时候和儿女通通电话，可是都是范增和张桂云阻止教唆，不让他们通话来往。石某无奈地说，那断就断了吧。张桂云和范增的婚姻维持了30多年，圈内人说他性格开朗，把范增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2021年张桂云去世，范增因为一纸讣告又被大家关注，因为在讣告中啊，大家没看出他对亡妻的感情有多深，只能看出他有多自恋。大搞婚外情的期间，范增的事业有声有色。1977年患病期间，他觉得必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留存人间，因为他十分敬佩鲁迅，就决定画本鲁迅小说插图集。
我画兴趣浓极了，不是那种，大概在医院这个2个月时间呢，我把这本书整个画完了。
1978年这本图集出版，范增画的鲁迅塑造了一代人对鲁迅小说的画面想象和视觉印象。这个鲁迅形象后来也被印在了咱们中小学课本里，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再比如咱们历史课本里的韩非子画像也是他画的。1978年范增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79年他首访日本，被日本誉为近代中国十大画家之一。
这个可能是他呀，发现了一个或者深山里面或者老林里面有个妖魔啊，他这个手呢就捉着很快抓去那个姿势啊，要抓去这样的动态。
1984年范增调入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1986年范增捐款400多万人民币建设南开大学的东方艺术大楼，中国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先后举办范增画展。范增是中国在世艺术家中最贵的画家之一，不得不说他的画作确实经典，屡屡拍出天价，这也让他有了狂的资本。他自己评价自己，国内白描无人比肩。先抛开人品的争议，范增的作品绝对是叫好又叫座的。封面新闻的记者对已发布的胡润中国艺术榜进行过统计，从2010年开始，范增作品的成交额一跃排名该艺术榜的第三位，年度成交金额1.48亿元。到了2011年，他以3.9亿元的成交额位居榜首，2012年以惊人的9.38亿元成功蝉联榜首。自数据公布的2008年到2024年间，范增的作品成交额总共超过了40亿元，在国画市场首屈一指。如今啊，虽然闹了这么多风波，但是据业内人士说，在北京琉璃厂各家书画展销门店中，唯有范增的作品卖的价最高最火爆。但是在业内对范增的批评声音并不少。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家西闪写过一篇《范增40岁以后竟在自我重复》，非常精确地指出了范增艺术生命走向僵化的原因。40岁以后的范增呢，在智性上表现出极其罕见的懈怠，这么多年他像是一台全彩复印机，不断地复制着自己的成功。2010年范增画了老子出关图，拍出400万的高价，随后呢，他又画了2幅几乎一模一样的老子出关图，越卖越贵，最后画的呀，拍出了上千万。朋友们，您看看这3幅画放在一起，都可以玩大家来找茬了。范增还有一个陈年旧事很出名，那就是1991年的台湾桃园机场，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来，抡起拳头就打，把范增扇了2记耳光。这一幕啊，登上了新闻头条，成了轰动一时的照片。 打范增的人啊，叫胡云鹏，是一个画廊老板，喜欢买卖名家作品。那时候范增就已经大火了。胡云鹏瞅准了时机，1989年斥重金从日本收了40多幅范增的作品，准备在台湾大干一场。他不仅得到了范增的亲笔签名，还听到范增妻子张桂云亲口称赞这些画都是精品。这看起来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结果呢，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没过多长时间，范增为了卖自己的新画，竟然说胡云鹏手里的画都是假画。胡云鹏直接懵了。消息一出，众买家们都找胡云鹏退货退款，画廊一瞬间声名狼藉，胡云鹏也背上了巨额债务。范增还以侯军的笔名写书，点名说胡云鹏卖假画，气得胡云鹏连觉都睡不着。他给范增打了10086个电话，那边呢不是不接就是敷衍。终于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在1991年10月，胡云鹏提前得到消息，范增要来办画展。当天他一路杀到桃园机场，等范增一下飞机，胡云鹏就冲出来抡了他两巴掌，把范增打得满脸通红。可是啊，气儿虽然出了，但胡云鹏的事业并没有得到转机，不仅赔了范增的医药费，还被罚了款。圈里人觉得他太冲动了，便没有人跟他合作了。本来就不景气的画廊也彻底倒闭，胡云鹏也退圈了。好了，咱们终于说到这次范增这个事儿的漩涡人物，也就是他的小娇妻了。2024年，范增就因为娶这个年轻貌美的小娇妻引起过热议。他用书法手写小作文，说南俪去世后，他常感到空虚寂寞冷，还因为脑梗导致艺术生涯举步维艰。这个情况下呢，徐萌女士无微不至的关爱让他能够身心全面康复。于是决定和小50岁的徐萌永结连理，正式结婚登记，并自称为艺林佳话。这场爷孙恋啊，瞬间就掀起了舆论的巨浪，不比任何流量小生的绯闻来的逊色。关于徐萌的来历，大家也是众说纷纭。网友们评价说，徐萌年轻漂亮，但也野心昭著。根据网上的资料，徐萌1991年出生于河北承德，毕业于武大新闻系，曾就职于汽车之家、中国交通广播，主持过多档汽车类节目。坊间呢有一个非常狗血的传言，因为无法证实，大伙且先听听。根据不明人士的爆料，徐萌和范仲达早就有了肌肤之亲，做小伏低获得了范仲达的信任。继子呢为了掌控有钱的继父，就想出了一招美人计。在2021年张桂云重病卧床之时，徐萌就在范仲达的牵线下打着照料病人的旗号进了范家。张桂云去世后，徐萌对范增贴身照顾，又是端茶送药，又是研磨拌画，让这位老艺术家重焕生机。据说2023年3月，徐萌避开所有范家人，哄骗范增驱车70公里到平谷民政局领证。在范增公开这段婚姻后，徐萌更是迅速掌握大权，辞退老佣人和司机，安插亲信监视范增，拦截访客，把范增老友拒之门外，还撒娇索要藏品保管权。范增呢，迷迷糊糊签了字，库房钥匙尽数移交。爆料人称，2021年徐萌还是租房的北漂，认识范增一年后，就全款购买了7000万的豪宅，并且一身大牌，如今更是20亿和老头一起到手。爆料还说，徐萌和范仲达联手抛售范增的字画古董，徐萌还跟别的情人去香港开房，连酒店的开房记录和转账截图都爆了出来。但是呢，必须要说的是，这些说法真假难辨，网友们也无法得知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于是啊，只能围观。关键是啊，这事儿的当事人范老呢，仿佛被与世隔绝了，外面吵吵闹闹，老人听不见丝毫。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徐萌的上位史就是一部瞄准范增家产的精算攻略，这出爷孙恋从开头就写满了算计，一个贪财，一个好色，结局自然一点不冤。范增那两个改姓范的继子在艺术圈也混的是风生水起啊。范一夫继承了继父的衣钵，成为了知名画家，范仲达在文化领域颇有建树。有艺术评论家私下调侃过，这哪是养儿子呀，分明是培养继承人，范老爷子这笔买卖做得精明。但如果真相真的是如爆料人所言，那么这个各种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2025年的8月16日，一则寻人启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范增的女儿范小慧发微博称，自己87岁的老父亲被小他50岁的第四任妻子徐萌带离住所后失踪， 啊，房子被贴上了封条，家中值钱的书画作品、古玩收藏被悉数搬空，部分老员工被辞退，许梦还威胁过员工不得外泄消息。这则消息啊，迅速登上了热搜，各路媒体争相跟进。8月16日晚间，疑似范增继子范逸夫的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老爷子来看画展 ，IP 地址显示为法国，但是随后被网友指出，这照片啊是在北京拍摄的旧图。
阿姨什么都给带走了，
啊、
一个人都没了
啊！对，
没跟任何家人打招呼，
没看见人。
然后给爷爷打电话了呢？
那跟谁？我们又没有联系方式。
那萌萌可以啊，跟萌萌联系啊。
没联系。
当晚，范增持股的公司北京范增艺术品有限公司的抖音账号仍在直播卖范增相关的艺术品，并回应网友称失联是谣言。8月17号，北京昌平警方表示未接到范增家人报案。至此啊，线索逐渐走向明朗。范小慧说的范增失联被人带离可能成疑，但家里头啊两拨人内斗是真的。根据目前的线索来看，一波是徐萌、范逸夫以及掌管着范增艺术品有限公司 60% 股份的范仲达，另一波呢则是范小慧及其家人。这场闹剧究竟是家庭纠纷，还是精心设计的资产转移？艺术大师这场家庭闹剧的罗生门将何去何从？目前无人知晓。自古以来啊，艺术家的人品和作品该不该挂钩，大家争论不休，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虽然说画作被奉为经典，屡屡拍出天价，但昔日欺师叛友夺人妻的经历，让大家总是觉得范增的人品啊和文人风骨压根不沾边。每次范增一闹出点动静吧，网友就会对他开启群嘲模式，简直是范增倒霉，八方点赞。艺术圈的老人们常说，看范家的故事就像是看一幅写意画，远看风流潇洒，近看笔触里都是算计。这一切看似荒诞的剧情，似乎正应了沈从文曾写下的那句，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